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开会迟到，坐冷板凳是小，影响前程是大。在开会时，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会场上有得体的举止，精彩的发言，能吸引他人的眼球，赢得与会领导的好感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除了在会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外，还要注意一些细节，如不能迟到。迟到可真不是一件小事儿。张先生是上海一家报社的记者，昨天记者部的李主任通知他今天上午10点开会。由于晚上赶了一份稿子，张先生到凌晨1点才睡觉，早上自然起晚了。他睁眼一看都9点了，就急忙赶往报社。可到报社的时候已经10点了，等他停好车上楼到会议室的时候已经10点10分了，会议室中早已是人满为患。他正想在后排找个座位坐下，报社副总编板着脸不客气地对他命令道，小张，你迟到了，按我们的老规矩，你就坐在右边的位子吧。右边的位子是迟到位，小张只好坐到迟到位上。今天开会迟到的只有小张，一时间他成了孤家寡人。开会时他浑身不自在，甚至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坐冷板凳的滋味真不好受。让他更郁闷的是，开完会后他想开溜，可主任却冷着脸叫住了他，一会儿到我办公室。张先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主任办公室。进了办公室，发现记者部其他同事也在。主任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讲道，现在我们开一个小会，没别的事儿，就是希望大家开会时都要准时，不要迟到。迟到既违反报社会议纪律，又给老总留下了不良印象。难道大家不记得去年开会时，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因开会总迟到被炒鱿鱼的事了吗？去年编辑部一个美女编辑确实因开会总迟到被炒鱿鱼。张先生一想到这儿吓出一身冷汗，从此每次开会张先生都早早到会场，主任与老总再也没有因为他会议迟到而对他发脾气。因为开会迟到，张先生被罚坐到迟到席，饱尝老板上司的冷眼，很多人可能会对此不解。可张先生的委屈不值得同情，因为开会迟到无疑是浪费了他人的时间，所以上班族们开会时千万不要迟到，最好提前几分钟到会议室，提前进入会议状态。为什么需要提前进入会议状态呢？一，大脑从繁忙的工作中或其他状态切换到会议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不做好这个切换就可能出一些问题，如开会了开了半个小时，自己还在想其他事情，无法集中精力。二，提前进入状态，个人状态饱满，就能让会议沟通更高效，从而让到会的领导产生好感。那么什么是提前进入会议状态呢？提前进入会议状态不是提前半个小时或15分钟进入会场就 OK 了，而是在会议开始前让放松的大脑进入思考状态。这分以下6个步骤进行。第一步，在会前15分钟停止做其他工作，让大脑从原来的工作中跳出来，大脑与身体好好休息一下，处于放松状态。第二步，在会议前10分钟开始让放松的大脑进入思考状态，思考的内容要与会议紧密相连，如你要参加的会议主题是什么，这次会议有哪些议程，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老板对这次会议是否重视。 为了能清晰有条理的思考，你可以将这些问题写在笔记本上并逐个解答，这样你就会尽快地搞清楚自己在会议中扮演的角色。第三步，在会议前八分钟，你可以做一些与会议相关的准备工作，如整理会议上可能用到的资料，整理 PPT、文档文件、各类数据、资料文件、样品、移动设备、数据线、纸张、笔等等，然后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用文件袋装好。第四步，这个步骤与上一个步骤有些相似，也是做一些准备工作，但这个步骤是在会前五分钟进行的。如果你在会上需要发言的话，那么就可利用这段时间默诵一下发言的内容。如果想让自己的发言滴水不漏，表述准确无误，那么你可以在白纸上列出一个发言的备忘录。当然，如果有在会上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以及突然萌生的新想法，或还需要了解些什么，也最好一一写在纸上。第五步是在会议前两分钟，眼看开会时间就要到了，你不妨用一分钟的时间在大脑中飞速想象一下整个会议过程，然后快速整理一下资料，看看有没有遗漏或者需要补充的地方。第六步，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一分钟，此时你的同事和领导都已经就座，假使你不需要发言或者不是第一个发言，你最好喝点水润润喉咙，准备听主持人宣布开会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上司让你背黑锅，你背还是不背？资深人士教你完美避开各种会议陷阱。如果你是资深职场人士，肯定见过不少会议陷阱，有一些职场人就是一个不慎掉了进去。因此职场人在职场要时刻紧绷着一根弦，在心中高筑防火墙，这样才能避免走入会议陷阱。但是你也要看到，会议陷阱固然吓人，但也是一个良好的表现机会，有不少人就是借了这个机会因祸得福，反而升职了。比如领导在会上让你帮忙背黑锅，你背还是不背？上司让你背黑锅，你背还是不背？小周在北京一家推广公司工作，最近公司有一项推广活动，部门经理让小周负责展会上的展会安排事宜，并把客户名单与展位安排计划全给了小周。小周按照经理的安排把活动做完了，没想到推广活动之后，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却不满意自己的展位被安排在五层，把状告到了总经理那儿。总经理十分生气，召集员工开会。开会时，总经理问小周的经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让小周诧异的是，部门经理竟然说这次展位事宜是小周安排的。经理不仅将责任都推到小周身上，还批评小周：你怎么处理事情的？事先都不跟我汇报一下，就随便将重要客户的展位安排了。展位如何安排都是经理决定的，自己只是执行者，出事儿了，经理却将责任推到自己身上。小周觉得经理太不厚道了，这不是让自己替他背黑锅吗？一气之下，小周将真相报了出来，并拿出经理签名的展位安排计划单。这下经理傻眼了，老板见此严厉批评经理道：明明自己失职，却把责任推到下属身上，作为部门经理如此没有担当，希望你会后认真检讨这次事件。经理被老板批评了，小周开始提心吊胆，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说出事情真相，自己以后的工作该怎么进行。散会后，小周跟关系较好的同事说出了自己的忧虑。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同事也没有办法，只好让他以后做事小心一点。尽管小周此后工作兢兢业业，可一个月后还是被调到工资待遇远不如从前的后勤部。他到后勤部工作两个月后，老板召集会议，在会上点名批评后勤部工作有问题，员工都反映食堂卫生差，责问后勤部经理是怎么回事。
哦，食堂具体是小周负责的。
经理又将责任推给了小周。
小周，你怎么搞的？食堂是最需要讲卫生的地方，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？
老板当众批评，而且食堂卫生是部门经理的职责。尽管小周感觉很委屈，可这次小周学聪明了，立即替经理背了黑锅。
食堂卫生较差，是我的责任，我以后一定努力改进。
半年后，后勤部的采购辞职了，小周成为了后勤部的采购。所谓背黑锅，就是待人受过。在职场上，特别是开会时，很多下属不愿帮上司背黑锅，因为通常这个黑锅不是什么好事儿。那么上司甩下来的黑锅，下属究竟该不该背呢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需要通盘考虑，综合权衡，并量力而行。一，通常上司让你帮他背黑锅，一是想推卸责任，二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丢面子。虽然你平时努力工作，事无巨细做到完美，各方面工作无可挑剔，但是上司不让你背，就代表他做错了事，所以你拒绝就等于不给他面子。二，不给上司面子或当众揭上司的短，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前程。如果上司就此被调离或辞退，那倒会相安无事。如果上司只是被老板批评职位不变，之后你有可能会穿小鞋。三，要不要帮上司背黑锅，也要看上司为人如何。如果他是一个明事理又信任你的上司，跟你关系不错，背一下是可以的。如果上司不信任你，而且易情绪化，做事不负责任，那你最好不要背，因为即使你帮了他，他也不一定领情。四，是否帮上司背黑锅，也要量力而为，看是什么性质的黑锅，自己是否背得起。如果只是做事的方法有问题，工作细节不到位，不够认真仔细，帮上司背一背也没什么。可如果是一座大山，比如收受贿赂，给单位带来巨大损失的，这种黑锅打死也不能背。如果帮上司背黑锅能换来升职加薪机遇，或让上司对你另眼相待，你不妨帮他背一下。如果不想帮上司背黑锅，那么你就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一，严格按公司规章制度做事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。二，未雨绸缪，相关文件，特别是有相关人员签字的文件，带数据的文件一定要保存好。工作上的一些重要交流，少用口头交流，多用公司邮箱，有意识地保留证据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开会时上司让你帮他背黑锅，你辩解无力不得不背。也许你的工作环境没有那么险恶，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长江有时作无时，莫待无时享有时。多一些自保的措施，有备无患，多一道保险，终究是没有坏处的。背黑锅也是一门技术活儿。一，一定要放低姿态，阐明自己的失职，然后说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态度要诚恳。二，面对老板或他人的批评指责，除了忍还是忍，一忍再忍。三，你很委屈，但你不能流露出你的委屈，也不能抱怨连天，更不要怪其他同事不帮你说话，没人与你一起背黑锅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，没人会愿意跳出来帮你挡刀。正所谓，
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
四，最后有一条千万要注意，黑锅背了就背了，委屈受了就受了，就让这件事情从此烂在肚子里，成为你跟上司心照不宣的秘密就可以了。切忌跟同事诉委屈，四处宣扬，哪怕是你再亲密的同事，也最好不要说。万一被上司知道，不仅容易引起反感，你受的委屈也就白受了。职场很残酷，但还是有门道的。有职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挨刀？人在职场走，哪能不背黑锅？但背黑锅前，不妨通盘考虑，综合权衡，问问自己，你有这个能力去背这个黑锅吗？那个人值得你这么做吗？如果你决定了帮上司背黑锅的话，一定要态度诚恳，不要犹豫不决，要拿出自己的风度，就当这件事是自己做错了一样，敢于担当。黑锅背还是不背，怎么个背法，都是一门大学问。你首先通盘考虑，综合权衡一下，看看对团队、上司以及自己都有哪些利弊。你有这个能力去背这个黑锅吗？那个人值得你这么做吗？如果这件事或你的上司不值得你去背这个黑锅，就要拒绝。如果决定了帮上司背这个黑锅，要放低姿态，态度诚恳，心态平和地坦诚这是自己的失职，不要犹豫不决或抱怨不已，也不要四处宣扬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发言口有遮拦，就不会被同事排挤掉。小沈大学毕业前曾经在成都一家食品公司实习，他刚进公司没多久，部门经理召集大家开会，开会的议题是如何将新产品打入北京、天津等北方城市。讨论的结果，同事们都同意这个推广方案，只有轮到小沈发言时，他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提出质疑，公司的产品比较符合南方人的口味，不太适合北方人，这个推广计划是不是再商量一下？面对小沈的质疑，小沈的同事小张非常生气，可又不好当众发作，脸色非常难看。原来这个项目是小张力排众议说服公司做的，现在被一个新人当众批评，他面子上当然不好看。可小沈刚进公司，哪知道这么多内情，就此得罪了小张，并且给其他同事留下了爱出风头的印象。以后每到开会，一有小沈发言，小张肯定会提相反意见。小沈知道这是小张故意跟自己对着干，却无可奈何。更让小沈觉得没意思的是，同事们也不正眼瞧他，对他敬而远之，经常背着小沈说话，讨论事情。三个月后，实习期满，小沈只能选择离开这家公司。几个月后，小沈进入上海一家食品公司，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开会经验，小心使得万年船，不当说话便不说话。无论大会小会，他从不当众提反对建议，质疑同事，而是尽量多提正面意见。让他觉得庆幸的是，在这家公司，他与同事的关系还可以，大家和平相处，不像实习时与同事关系非常僵硬，一点也不和谐。眼看三个月试用期就到了，正当小沈坐立不安时，人事部通知他去签约，他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正式员工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新人初入公司，敢说敢做是好事，但也要有讲究，不能乱说，特别是在开会这种场合，要会说话，善于说话，否则你就会被排挤掉。一，如果你是一个性格直爽、比较健谈的新人，进公司之后，最初几次开会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， 尽量多听，而不是给别人提建议。二，如果不了解具体情况，轮到你发言时，尽量说正面的意见，否则既会影响发言的正确性，又会得罪同事。三，等到比较了解公司的文化后，在会议中如果有不同意见，你也要注意给同事留面子，不要口不择言，当众指责同事的发言是瞎说、废话、胡说八道。即使与同事有不同建议，也要就事论事，讲明道理。四，如果同事前脚刚发完言，上司让你后脚跟着发言，你陈述己见一定要察言观色。如果发现同事眉头一皱，面露不悦之色，就要少说或不说了。开会发言是一门技术活，说得好能赢得上司老板的好感，赢得同事的欣赏与认可，但乱发言既让领导反感，也会得罪同事，所以开会发言一定要注意。开会初期要先观察同事的举动，等到摸清开会流程，同事习惯后再开口。开会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不要说负面的意见。职场新人发言要注意给同事留面子，什么话应该说，什么话不应该说，一定要拿捏好尺度与分寸。遮掩术加伪装术等于高境界瞌睡。小田在一家国企上班，单位会议比较多，这天领导召集大家开会，员工们都按时到达了会场。主持会议的办公室主任宣布开会后，各位领导依次发言。轮到大老板张总发言时，更是激情澎湃，在台上讲得唾沫横飞。突然张总不讲了，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叫道：小田！小田正与周公聊天呢，一听有人大叫自己的名字，小田被吓醒了，立马站了起来。小田，我的发言就那么无聊吗？你平时很敬业，怎么就不把我的发言当回事儿？如果你发言我睡觉，你什么感觉？太不像话了。张总，我对不起。我什么？先站着听会。散会后，张总经理让其他人散会，把小田留下狠批了一顿。但之后小田依然受到了降薪留职的处分。其实小田之所以在会上打瞌睡，是因为昨天晚上加班写了一个计划没睡好，可张总却没问小田原因，直接问斩了事。开会时很多人都会觉得无聊，忍不住打瞌睡，因为打瞌睡被当众批评问斩的也大有人在，如本文中的小田。于是打瞌睡成为一些人开会时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。如果你是小田，怎么避免因打瞌睡被问斩呢？一个经常开会的老员工告诉了我一些经验。一，开会打瞌睡要保持开会的姿势，手拿材料顺着耳朵，用眼镜框遮住闭上的眼睛，倘若你有眼镜框的话，这样就不易露出破绽。二，开会打瞌睡的最高境界是不打呼噜，而且能跟随会议的节奏睡觉，该鼓掌的时候鼓掌，到散会的时候立马起身。三，平时工作特别是在领导面前要养成眯缝眼长点头的习惯，这样你开会时再眯缝眼长点头，领导会认为你在听会而不是打瞌睡。四，手里拿着笔，将笔记本放到腿上睡一小会儿，再用笔写写画画一小会儿，装作认真记笔记的样子。五，开会时可以戴副变色镜，让领导看不清你的眼睛，这样就可以在打瞌睡时不被发现。以上几条技术要求很高，最好不用，因为会场是正式的场合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，领导都在，所以不打瞌睡才是最好的做法。要想避免开会打瞌睡，就要注意以下几点。一，开会前一天晚上别睡太晚，早点休息，保证充足的睡眠。二，困了可以去洗手间洗把脸，或者喝杯冷水热咖啡提下神， 3. 提前准备一张方形的纸，犯困时可用笔在纸上画25个方形格，也就是横五栏纵五栏，接下来可以边听会边把听到的关键词填在格中，如胜利、创新、期待等，填完便把相应的内阁涂黑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打瞌睡，还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《开会是门技术活》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感谢收听。